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现如今，咖啡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和喜爱的饮品，咖啡馆呢也早已融入大家的生活社交。不知您是否会和我一样啊，对那个递过来咖啡的人很感兴趣。除了连锁咖啡品牌，如今到处都有个性化的咖啡馆，各家用的咖啡豆都不一样，也会有一些自创的做法，每一杯咖啡里都有着店主的个性和巧思。今天我想带大家认识的是一位资深咖啡经理人，我用这个词儿啊，是因为他拥有自己的全产业链咖啡版图，他培养了大批的咖啡从业者，他手握各类咖啡相关国际职业证书，曾任多地咖啡生豆、咖啡烘焙、咖啡制作大赛的评审。他生于中国台湾，毕业后在欧洲工作定居，之后为爱奔赴，与爱人在重庆开启了咖啡相关的职业生涯。如今20多年过去了，他又计划着要把主战场转移到江苏宿迁，开辟新的咖啡市场。他的名字叫蔡尚存。我结识蔡尚存是在2026苏台邻里节的两岸传统市集里。他个子很高，留着染成紫红色的长发，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我在他人头攒动的摊位前点了一杯手冲咖啡，制作过程中我们一见如故，聊得非常投缘，也正因此我听到了他的人生故事。要成为一位国际咖啡赛事的评审需要什么样的资质？真的能一下子喝出咖啡的好坏贵贱吗？放弃欧洲的工作生活真的只是为了奔赴爱情吗？宿迁为什么成为他新的奋斗目标呢？带着这些疑问，我和蔡尚存约了一次专访。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蔡尚存和他的咖啡人生。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欢迎蔡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重庆的蔡尚存。
您来自重庆，但我知道您老家是在宝岛台湾。
对，没错。
您是台湾哪里？
我是台湾新北市的莺歌，它是台湾的陶瓷像景德镇这个地方。
景德镇。
对，只是说老家在那边，当然早期就跟着公司一起到欧美去了。因为当时我的公司是惠普。
惠普。所以您是从事 IT 业吗？
对，我从事 IT 业，然后也是做开发的。对，在当时就跟着公司一起到欧美国家去，然后直接就大概在那边直接就定居了，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有6年多。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到大陆来发展？
这个也是算缘分吧，因为我们当时在台湾的话，台湾有一个叫书街，我们需要看原文书，那台湾有台北有一个书街，那条书街就叫重庆北路，那我就想说重庆北路，重庆到底是什么地方？那我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就跟公司请了年假，我当时住奥地利，从奥地利转一个人转到法兰克福，直飞上海，然后再转到重庆，自己在重庆玩，然后在重庆当然也是遇到自己的另外一半
啊，命中注定的缘分。
对的，对的，没办法离开了，然后就回去跟老板讲说，老板我不干了，我辞职了。对，然后就把所有家当全部就搬回重庆来。
当时到了重庆之后，想是继续从事 IT 业呢，还是说就已经想着要比如说做咖啡啊，或者自己创业了呢？
其实上当时还是有个应该讲说有一个想法吧，因为当时想说九几年年代 如果说一旦当大陆的电子行业一旦起来的话，
嗯，
那将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你想，我们这辈子，我们从 BB 机，
嗯，
一路看过来，
大哥大慢慢的，
对，慢慢过来。所以，我们中国的电子业一旦真的起来，那我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很短。
嗯，
所以当时我在欧洲的时候，就已经在萌芽做咖啡。到国内我也想要找工作，那当时国内的内地那电子行业可能没有像沿海那么繁华，或者是工作那么好找。
嗯，
最后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就问我当时的女朋友，还不能讲老婆。
嗯，
对，当时就想说，哎呀，我喜欢喝咖啡。那她因为这样子，那我就说好，我们就做咖啡。
嗯，
就什么事情都不管，她也把她银行工作辞了，我们就把后路全部斩断，自己斩断，只能一路往前冲，从自己在重庆到处选址，到处走。终于找到一个小小楼店，哎，从楼店开始萌芽，开始慢慢做咖啡。
从一个单纯爱喝咖啡的人，然后要走到一个咖啡店主理人，
是
这个过程当中，您考了多少证照？大概需要学哪些方面的东西？因为我知道您现在几乎是做咖啡的全产业链，
是的，
从源头一直到下游。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的或者说要接触的部分到底会有多少？
啊，它的流程是这样，本身我已经会做咖啡，所以咖啡师的证照我基本上是不用考。
嗯，
那我本身当时在欧洲也有接触到咖啡的焙炒，
嗯，
所以我再去考个咖啡的焙炒，
嗯，
以及手冲的研磨，
嗯，
那这两个证照我们已经拿到了，
嗯，
那我再往上的话就是咖啡品质鉴定师，
嗯，
那咖啡品质鉴定师的话，由于女生的味觉跟嗅觉会比男生还要来的灵敏很多
哦，
所以说我就想说，没刚好听到某个朋友他有这堂课，那我就让他直接就买个机票，直接就
飞过去
考。那这张考试的当时当年考试的费用是大概是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20000多啊，那还不包括吃住。考回来之后，相当于我们有从品测到冲煮到最后的焙炒。
嗯，
那咖啡师我们本身也会了，所以整个这一块链条我们就全部拿完，
对，证照就拿完
了。
如果要成为一个咖啡的品测师，
嗯，
是不是就得真的是能够一喝就能喝出来啊，这个咖啡都是埃塞俄比亚的，这个是蓝山的，这个是云南的。
实际上我们会去从几个体系去先去筛选掉，那你刚刚说的埃塞俄比亚也好，或者是蓝山也好，它有一个调性在，基准调性在。
对，
那我们先从基准调性来去判别。那什么叫基准调性？就是我们以酸的程度来去判别。
嗯，
那呢，艾塞的话，它是酸质感会比较强烈一点。那蓝山呢，它的这个体系感呢，它是以焦糖可可的香气会明显一点。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支系往下去延伸，去判定这只豆子到底是埃塞俄比亚还是肯尼亚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它蓝山这个体系是蓝山的还是曼特宁还是其他品种的
对，
我们是可以去抓出来的，
是可以，
可以
确实是靠自己的舌头能够喝得出
来、
嗯，
对，甚至有时候我们是看豆子就可以看出来了，
哦，就看那个烘焙好的豆子，
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哦，
对，因为每颗咖啡豆它都有自己的指纹，
嗯，
对，那比方讲你下次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注意一下咖啡豆的造型，它究竟是椭圆形还是西洋梨形，
不太一样，
甚至它中心点那一条线，它是直线还是 S 型还是半 S 型还是
对，
那每个豆子都有指纹，
哦，
就从这种方面我们去看，可以判定这一只豆子它是在什么样体系的，那我们看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能够看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的，哦，那我们如果说做到品测或焙炒咖啡豆焙炒师的话，烘焙师的话，如果说这基准的东西你是辨别不出来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在这行业很容易吃亏。
现在大家说到这个咖啡主理人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词现在是带有一点点调侃的意味。
调侃的意思。
但其实真正能够喝出咖啡的不同，并且能够感受到它里边细微差别的人，真的是还蛮少的。
是。实际上你刚说的这个调侃我觉得是蛮认同的，
嗯，
因为我们所谓的咖啡主人实际上代表说 你在咖啡馆是请不起工人的，
就必须自己
必须自己人自己来，所以说这才是主理人这个词而来的。那主理人这个词来了之后，那就代表说你要承担的工作量会更大。
嗯，
那你对咖啡豆的认知，你对咖啡豆的辨识也好，它的研磨萃取也好，它的风味的辨识度也好，你一切都要掌控在手里面。对，那我们就想说利用自己所学的来去指导人家怎么去辨识，怎么去辨别，甚至教他怎么去把风味抓出来。
或许天堂也常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收音机里的万花筒，锁不住那正要开始的梦，想要清醒又太脆弱。走过闪躲的念头，昨天的愧疚又占了一宿。思念放空的气球，想要挣脱虚假承诺，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创意轮廓，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Thank you.
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去一起对话到一位玩转咖啡的达人蔡尚存。他出生在宝岛台湾，在欧洲定居工作之后，为爱奔赴，在重庆和自己的妻子打造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咖啡帝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和他一起来聊聊属于他的咖啡故事。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您是从咖啡主理人现在变成了咖啡主理人的培养人
啊？对，培养对手。
培养对手。您刚开始当咖啡主理人的时候，当时是满世界去找咖啡豆，是要找一些符合自己的审美、自己的喜好，同时性价比又比较高的豆，是这样吗？
实际上我们是这样，我当中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我心里已经定了我想要找的咖啡是什么样风味，那我这次出去的行程，我就是要将这个风味找到接近，但是没法等于，对，那找到合适的或是类似的，那我这批货全部引进来，对，引进来之后，那我们经过我们这培草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渠道也好，去做进行销售。这有一个词，咖啡猎人。
咖啡猎人，对。
对，这近几年经常会说到咖啡猎人。
一开始是咖啡猎人。
对。
好，刚才您也提到过，就中间会有一个阶段经过之后，就要变成自己去找，或者说自己去生产这个咖啡豆了。这个转机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当你找不到就自己来做，当别人做不到就变成你自己来做。对，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意思，当别人找不到或当别人给你价格太高，你就必须要自己来做。
自己来做的时候，您的第一站是去的哪里？
非洲。
找豆子一开始是在非洲。
对，直接去非洲，
就直接飞到非洲去。
当然也是有朋友带，对，然后自己到非洲才知道啊，原来非洲不是想象中那么穷，非洲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热，
豆子也不是想象中那么便宜。
哎，可以这么说。那当时第一次看到咖啡果实，哇，原来是甜的。
咖啡的果实是甜的吗？
对，咖啡果实吃起来是甜的。对，它就像我们所谓的车厘子一样，小樱桃。对，那小樱桃吃起来是甜的，就是吃它的果肉是甜的，里面会有两颗籽，剥开就是咖啡豆。对，然后那两颗咖啡豆我们经过水处理或者是日晒处理，然后晒干了之后再把羊皮层把它剥开，它有一个壳，剥开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咖啡豆米豆。对，
后来自己开始种咖啡豆生产咖啡豆是从哪里起步的？
为了引进新的品种。第二个国外疫情严重。对，那只能自己来。对，因为每次飞去国外所花的时间跟精力还是有限的。
对
对，那干脆自己来搞这些，然后跟农民做契作。我们在云南西双版纳很难得找到竟然跟巴拿马的土壤气候差不多，刚好是在山坡的林县。
也就是说您把想要的这些咖啡的品种然后在云南的土地上去试种。
对，
试种种出来就达到自己的要求了吗？
当然是需要经过几年的去调整。对，那我们现在在种植的话，是一个山坡的林线来说的话，林线的那一块是种龟甲，再往下走的话是种沙奇摩啊，或是波旁的，然后山坡或山底的话就种卡蒂姆。应该是说根据豆子的品种它的生存条件。对，因为有些咖啡豆它是嫁接种，它嫁接种的原因是因为它能产量更大，或者是耐病菌更强。那有些豆子它的质量更好，但是它的比较娇嫩一点，必须要细心呵护。那有些豆子它需要更日夜温差更大的地区，像给小这一些的，那就必须要种在山的林线上面。对，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点。对，这也是我们在接触种植的时候才摸索出来的。
然后就发现云南真的还挺适合种咖啡。
云南是真的很适合种，
嗯，
对，所以我们国家从寒带地区到亚热带地区全部包括了，
嗯，
所以用它的所有产业链，我们全部在我们国家都可以遇得到，
都可以完成，
都可以完成，
嗯，
对。
那您现在自己生产的这个咖啡豆大概有多少品种？嗯，一年大概有多少产量？
那如果说以量大一点的话，一年像一般的精品豆这一块的话，以卡蒂姆来说的话，就大概是在1000吨左右。
一千吨左右。
实际上最大的品种的话还是卡蒂姆这个品种。
嗯。
因为这我们就好比我们说的爱情跟面包，缺一不可。
嗯。
对，你虽然我们有种龟下，但是龟下这个价格卖得高，产量少。
口粮咖啡嘛，还是
口粮咖啡，对，就包括这次我们在书签展的这个比赛豆，
嗯，
它也是卡蒂姆的，因为它这个这一批的卡蒂姆的话是黄种的。
黄种是什么意思？
它因为我们的咖啡果实是红的，
红色的。
对，哦，那一年我们是农民刚好送过来一批是黄果，
是因为它的变种，
对，变种基因突变，
然后变成了
黄色的。
我们以为是不没成熟，哎，
没有，我们不懂的话以为是黄波榜，
啊，
实际上它是变种的，
变种的，
对，卡蒂姆变种的品种。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哎黄果，然后我们当场马上拿起来试吃一颗，
嗯，
它有带天然的淡淡的蜂蜜土蜂蜜的味道，以及淡淡的柠檬香。
哦，
那我们就说这一批不要混，
嗯，
单独拉出来做处理，准备参赛。然后就这么样，就在2020年，我们就直接去参赛，
就直接得到了一批特别的品种，
很特别的品种
、嗯，很特别。
从那一次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制程全部保留下来，一直保留到现在。
所以这个就是您现在的特色产品。
对，所以更适合拿来做口粮豆。哦，
对，非常适合做口粮。
那变成这样子的话，变成我们产量也不够，一年就这么一点点，这就几百公斤而已。
一年也就几百公斤。
对，一年就几百公斤，这批豆子。
这批豆子。
对，
嗯。
对，不能再多了。
嗯，您现在就是相当于有自己的咖啡豆的种植的基地，中间的这个环节自己也完全能够掌控它的烘炒、制作等等。
对，
那现在还要发展的是下游，就是把这些咖啡豆还要销下去。
当然有一些是外销到国外，有一些是给咖啡猎人也好，甚至销到台湾去。那光这些就已经把今年的整个咖啡豆又用完了。
嗯，
对，那现在我们还在推行另外一个业务，就是说每个女生都有开咖啡馆的梦想，但是懂得经营吗？懂得产品研发吗？然后懂得产品设计吗？甚至你的选址、你的门店这一块，那很多女生对于咖啡馆她只会喝，
嗯，
只想要感受那个氛围，
嗯，
那其他东西不会，那我们再去教你怎么去做。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手捧却来到人世间，
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去一起对话到一位玩转咖啡的达人蔡尚存。他出生在宝岛台湾，在欧洲定居工作之后，为爱奔赴，在重庆和自己的妻子打造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咖啡帝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和他一起来聊聊属于他的咖啡故事。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所以您现在的所谓咖啡的培训，不只是教大家拉花啦，怎么做美式，怎么做拿铁，而是已经其实是也是把怎么完成一个咖啡店的整个流程，
对，
一起教给
一起教给人家，甚至你再不会，好，我们帮你打造好之后，全部再教给你，
就是扶上马送一程。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这时候想说，做出中国自己的咖啡。
嗯哼。
不要再让中国咖啡受到国外一些企业的打压吧，
嗯嗯，
对，或者控制这样子的，对。那现在到目前为止，中国一个连锁企业的起来，然后品牌的演变等等的，我觉得中国在这几年的咖啡的文化已经慢慢在提升了，对。但是个性化咖啡感也是没有在提升，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市场还是有的。
在咖啡的特色风味上，
嗯，
您会比较坚持说，那我们就应该喝美式，我们就应该喝黑咖啡，喝最多就是喝个拿铁 free buy， 还是说您也能接受现在的各种各样的创新咖啡？
当然我可以接受各种创新的咖啡，
嗯，
甚至乱搭的咖啡，
您都可以，
我可以都可以接受。
您原来做这个 IT 研发，本来脑洞就大，
脑洞就很大了，
嗯，
对。那实际上各种咖啡我都能接受，但是不代表说我会经常喝这个类型的咖啡，
嗯嗯，
我会去尝试，但是不代表说我可以 永远都能接受。
对，
那如果说硬要说我永远都接受的话，还是美式会来的方便一点，
方便一些，
对啊，快速，对，随手一拿就好了。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一点时间，我可以做手冲，对。那如果说我今天要产品研发的话，我可以去到处去试试他们家的什么样的创意饮品啊，什么样的咖啡。应该讲去年我还看到广东那边还有什么白切西咖啡啊，
我们南京有烤鸭咖啡
啊，对，我也听过了，但是我还没去尝试。如果是有机会，我也想要去试一下。
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搭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
那下次我去南京，你带我去，
我们一起去试一试。
在那边还可以，我们还可以拍个视频，
就直接拍那个脸部的真实的 reaction，
对对对对对对，
到底是什么
样。因为平时都是在网上看到网上传的图片，什么臭豆腐咖啡啊、白西咖啡啊这些的，
然后可以试试我们南京的咖啡。我们南京现在有两种咖啡属于地方特色，
嗯，
一个是雨花茶，就是南京的茶叶，雨花茶的咖啡，
嗯，
还有一个就是烤鸭咖啡。但是烤鸭咖啡实在是有一点重口，就大家都会嗯。
但是如果说换成我的话，我想要去试一下，
就会试一下，
我去试一下。因为雨花咖啡的话，雨花茶咖啡，我会觉得说这个感觉就直接联想它是跟茶跟咖啡去做结合，
嗯，
在于我的观点我已经很麻木了，
嗯，很常见了，
很常见了。但是你说板鸭咖啡也好，甚至烤鸭、臭豆腐、白切鸡，我想去试一下它跟蒜蓉搭在一起，跟烤鸭的那个酱还是什么，
对，烤鸭酱，
对，那搭在一起它是什么样味道，
我们一定去尝一尝。
可以，搞不好我过几天我出去回去重庆，我搞不好就这么去试一下。
哎，可以，
对啊，
麻辣兔头咖啡，
哎，搞不好可以插个兔头或插个毛肚，
需要准备很多勇气。
对，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尝试，将城市的特色做进咖啡的元素里面。
嗯，
但这我也就认同，不排斥，因为每个地方特色中有地方特色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我对于我自己的话，不是说每一杯咖啡都会推荐，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咖啡，那就 OK 了。
重庆其实也是属于一个超大的城市，
嗯，
而且大家的喝咖啡的整个习惯或者文化已经相对来说发展的已经很好了，非常成熟了。
是的。
那您这次为什么会想来参加宿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您在这个地方是发现了有新的商机吗？
实际上去年我是来了宿迁做电商培训，
啊，
来这边学电商，顺便同时在这边考察这边的咖啡这个行业，
嗯，
那去年就感觉哎，宿迁这个咖啡的行业，当然连锁品牌是有，但是个性化咖啡馆或精品咖啡好像这边还没开始盛行。那我们当时就想说，那何不来慢慢将这件事把它放大化。
嗯，
虽然我在一月份我再来考察一次之后，觉得说这件事搞不好还有一点希望。那这次三月份我又过来看了一下，我们要做的是在宿迁把培训或者是最基本的东西把它做好来，不是说我进来就先把咖啡馆先开了。那对于我来讲，我马上开个咖啡馆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压力也蛮大的，那还不如说先从定义上的东西来去先做，把整个城市的精品咖啡的文化潮把它拉起来。那拉起来之后让大家知道什么叫精品咖啡，把这块的水平拉起来之后，我再去做咖啡馆或许更好一点。然后配合一些单位啊、企业的合作啊、员工内部的培训啊等等，让大家更能知道什么叫精品咖啡。精品咖啡不会苦，苦的是人生，
这是蔡总的金句哈。
对，
您真的觉得人生苦吗？
实际上人生它是多变样化的，只是说对我来讲也算苦或者甘，咖啡未必是苦的。
对
对，所以人生的话，你要尝试过经历百态之后，你才觉得哎，实际上这是很丰富。那不懂的话，我觉得说哎，这真的很苦，一路上苦过来是因为你没有经历到这些东西。
现在蔡总的梦想是要在宿迁，在江苏的这块土地上去培养出更多能够品味出自己人生里的那份苦和甘，找到自己人生里面找对味的那个咖啡的人。
但是我实际上对于这个不叫苦，
嗯，
对，实际上苦我已经过了，
嗯，
我是想要重新在江苏这边看找个机会再萌芽一次，啊，在重庆那边我已经很稳定了， 啊，那在重庆继续往外发展，以在江苏这边再萌芽一次，然后以江苏的宿迁这边可能以宿迁吧，然后发展可能未来会到南京啊，或者是到徐州啊，甚至苏州都有可能。
辐射开。
辐射开，嗯、对，只是说刚好看到宿迁这地方环境还不错。哎，然后饮食啊，或者是这种前景啊，都还可以，所以我觉得宿迁可以先试试看。
最后一个问题，
嗯，
如果您的人生，
嗯，
您想要用一种咖啡来形容，会是哪一种？为什么？
如果说假如我会去用一种咖啡来去说的话，我会以芬尼斯来去说，
嗯，
让你。感觉但是又不是，
嗯，
这风味又让你觉得说哎是那种又不是那种，是这种又不是这种，千奇百怪，层次分明，然后呢整个感觉调性呢会非常美妙，这就是我的人生，
充满未知，充满期待，
对，那像未来一样充满的期待，那我去感受整个过程是很美妙很甜美的，就这种感觉。
和蔡尚存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对他的直观印象便是简单，他是一个简单纯粹的人，他的世界里三句话不离咖啡和他的爱人，咖啡是他的爱好和事业，爱人是他的动力和方向。他说咖啡不苦，苦的是人生，但是从欧洲到重庆，从重庆到宿迁，他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当坚定，充满了奋斗过后的回甘。我开始很期待他来南京，我们一起相约去品尝烤鸭咖啡了。正如他所说，充满未知的美妙的未来。
说不上为什么我想带你回我的
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在诗里
Thank you. 2020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cenario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er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1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点15分，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